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什么样人都有。您别小瞧这普通士兵，就拿着李队来说，他就非常的聪明。他这聪明啊，一个是天生的，一个是学习的，他爱动脑子。这善于动脑筋的人，他就有收获。你看一天都混吃等死，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人一事无成，他没事就爱琢磨，没事就爱听讲古，没事就爱读书，所以与众不同。他当众提出他的建议，他说我赵军十万可以进李怀二城，坚守待援，时间耗长了，魏齐联军的粮食接济不上，自然就退却了，我们两座城池就保住了，回去见侯爷也能交差，这是一，但前提是要确保生命线的安全。生命线就是粮道，应当抽出一部分军力保护粮道的安全。我的建议，离这不远设一座烽火台，离这不远设一座烽火台，一直设到中牟县。如果说我们进城之后，联军要侵袭咱的粮道，烽火台马上点火示警，一方有警，八方支援，联军就不敢害我了。粮道保护住，这是一。另外，您再派一支精兵守住粮仓中牟县。把那手牢固了，生命线咱们保住了，就万无一失。这就是我的建议。赵豹一听，好，好主意！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二位将军，咱就这么办吧。赵思、公孙福全同意了。那怎么做一下分工呢？因此把这十万大军分成了三部分，主力全都进城，其他一部分守住生命线，又派出一万五千精兵去守粮库中牟县。守粮库的这个责任重大呀，就派副将公孙福带着这个李队前去守护。啪啪啪，全安排完了，赵军从第二天开始进驻李怀二城，紧闭城门，是坚守而不出。那块该建烽火台的建烽火台，有条不紊的进行。单说魏齐联军二三十万，您说这一天得吃多少粮食？而且远路而来，他们是力在速战。没想到拖延了这么久，心说两座城池我几十万大军就走一过就拿下来了，没想到这骨头不好啃，拿不下来，耽误了这么些日子一无所获呀。所以联军也有点着急。联军的最高统帅是魏国国君的兄弟公子哀，这公子哀就犯了急躁的脾气了，指令联军日夜不停给我攻打李怀二城，三天之内一定给我拿下来。这联军第二天就开始攻城，哇哇直喊呐！但是您别忘了，李怀二城经过多年的经营，城特别高，特别坚固，把城门一关，你干瞪眼你上不去呀。你要想攻坚，你就得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结果守城的军兵和老百姓配合着开弓放箭，往下撇石头扔木料，结果联军是大败而归啊！三天过去了，损失了五千多人，依然是一无所获。魏公子哀急得直蹦，这可怎么办？马上召开军事会议，有人向他建议，这事儿咱们请示请示国君吧。 这样耗费下去还得了啊？我们是必败无疑呀、啊！公子哀没办法请示魏国的国君，这魏国的国君一听，什么拿不下来，要退兵，那能行吗？一定给我拿下这两座城池，拿不下来就助长了赵国的士气，灭了齐魏两国的威风，往后就没法打交道了。因此他把心一横，下了一道旨意，派最高的军事领导人叫安将，领着五万大军前来前线助阵。这个安将啊，也是一代的名人呐、啊。过去多次跟赵国打交道，经常打仗了。想当初邯郸之难就是他造成的，打下邯郸来就是他领兵干的。因此这小子信心十足。临走的时候，魏国的国君告诉他，将军此去无论如何要把李怀二城给我拿下来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国君您放心吧，这两座城池我是势在必得。领着五万援军开到前线，见着公子哀。公子哀一听国君的意思，不准备撤兵，一定要坚持打下去，派了这么多的援兵，而且把安将军给派来了，他心中多少有点底，就问安将，将军你来的太好了，我们攻城无法，你看怎么办好？两日之后再做决定。第二天这安将坐上车子，有人保护他，围着李怀二城他转了几圈，又看了看地图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做出决策。公子啊，这两座城打不下来，人家以逸待劳，我们想攻坚战太难了，这不是上策。要想拿下这两座城池来，得改变战术。明天开始，我领兵切断他的粮道，使他变成两座孤城，孤立无援。时间长了，缺乏粮草是不战而降。哦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那么将军，你准备带多少人？这五万人我不能都带着，那兴师动众也用不着，大部分留给你在这围城，我挑选五千精兵卒，这五千人轻装前进，足以把他的粮道给切断。好吧，两个人做出决定。这安将第二天率领五千人马前来切这粮道，没想到刚到烽火台且近，就见赵军鸣锣示警，点起狼烟来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嘡啷啷啷啷啷啷，联军来喽，联军来喽，嘡啷啷的。这狼烟一点起来，是八方支援，联军是腹背受敌。哦，安将一看，怪不他们撤到城里去了，闹了半天事先有所防范，不行，看来这粮道万难切断，改变战略怎么办？他一想，中牟县是他们粮食的大本营，我不如改变路线，是直扑中牟县，把他这大本营给占领了，这补给线也就没用了。就是这个主意。这安将啊，颇有战斗经验，马上做出决定，率五千精兵掉头是直扑中牟县。守中牟县大本营的是副将公孙福和那李队。公孙福听了李队的话，探马拦旗，来回的探听消息，有人向他禀报说，现在联军最高统帅叫安将，率领几千精兵直扑中牟县，望将军事先做好防范。下去吧。公孙福把报事的人打发下去，转身问李队，李先生， 你简直是神仙呢，都没出你的预料。果然联军对咱们采取行动了，奔咱中牟县来了。您说咱应该怎样防守？李队一听笑了，将军，咱是稳坐钓鱼台呀。我看这样吧，咱分兵两路，您领着主要的军队扼守中牟县，凭着坚城他拿不下来，我呢领着一支精兵绕道迂回到漳河边上进行埋伏，那安将拿不下中牟城来，必然退兵，我设下伏兵截杀他一阵，也可能咱捞条大鱼，把安将是生擒活拿。如果我们这打起来，您马上开城门派援兵，让他腹背受敌，一举而歼之。就这么办，就这样，公孙福率领一部分军士坚守中牟县，李队率领一支精兵绕路小道赶奔漳河的边上，选了有利的地形埋伏起来。这李队真聪明，背着手观察了地形，他一看正好是秋天，烟雨连绵，漳河的水正在猛涨之时，他看了看地形，行了，哎，联军要过必过漳河，然后才能打中牟县，我就在此设下伏兵，以水带兵，我拿水灌他。打定了主意之后，他马上派人到漳河的上源头，找着地点开始憋着水，先叠了两道大坝把水给憋住，告诉他们信炮一响就开闸给我放水。安排完了之后，他马上领兵又回到营地，把军队分成两拨，埋伏到两翼。这水这一憋，水流就小了，河水也就浅了。到第二天的时候，联军的先头部队就开到了，前部正印先行官姓韩，叫韩珠啊，他是安将手下的一员大将，领兵3000为前脑，来到漳河的边上。这韩珠也不傻，立马在岸边仔细观察地形，派出探马蓝旗打听赵军的动静，结果派出几波去，纷纷向他禀报，寺外并无一个赵军，没有。哦，他放了心了。他再看看河水很浅，最深的地方也就是过磕膝盖，要从这儿渡过河去，前头不远就是中牟县了。看来大功告成了。赵人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，我们突然到了中牟县，要把粮库给他端了，看你还吃什么。他吩咐一声军士渡河。本来这急行军呢，这联军是又渴又乏，一见着河水个个欢喜，有的干脆拖吧拖吧就跳到水里去了，连洗澡带喝水，哎呀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，哗哗哗淌着水渡河，结果有1/3过了漳河了，到对岸休息片刻穿衣服，还有一半在水里头泡着，还有少部分没有渡河。李队躲到高处偷着观看，心里高兴，这叫瓮中捉鳖。再等等，等着当主将的下了水，我们再动作也不迟。他就等着，单说这韩珠往左右看看没有反应，他是放心大胆，坐着车子他也下了水了。刚走到漳河的河中心， 也就是对岸还剩下少许一部分没有下水这个时候，李队一看机会成熟了，吩咐一声放箭，埋伏在左右的赵军齐出，跟猛虎下山相似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弓矢如雨发呀！可惜这联军毫无思想准备啊，那穿衣服的、蹬鞋子的，在水里头还有那么些，根本就无力抵抗。同时，上游头把闸提起来，漳河的水突然就涨起来了，是射死的射死，淹死的淹死，有那会水性的逃吧，往哪儿逃啊，都被事先埋伏好的赵军用挠钩套索全给搭上来了。再说那韩珠车子刚走的河中心，河水猛涨，突然发生了变故，他是惊慌失策呀，他也顾不得车子了，他好水性啊，绷一个猛的跳到水里头去，在水里就捞起了狗刨，吧嗒噔噔噔噔吧嗒噔噔噔噔吧嗒噔噔噔噔，仗着他30多岁体力强壮，水性又惊人，一下子就捞出200多米。就离开中心包围区了，他把脑袋探出水面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算死中得活呀，看看岸边不远，到岸上我就得救了。正在高兴之时，他就觉着脑袋上头嘣这一下，打得他是天昏地暗，顿时失去知觉。闹了半天，埋伏这儿的赵军开始行动了，也会水，拿着挠钩套索、铁锤、铁鞭，这一顿敲的，一铁鞭把韩珠打迷糊过去了，把他生擒活拿，就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，3000联军无一幸免，抓了1000多俘虏啊！李队心中高兴，打得好，他痛快了。单说没死的那些联军撒脚往回跑，是禀报主将安将，报将军大事不好，我们先锋部队中了埋伏了，全军覆没，你待怎讲，全军覆没，那么先锋大人韩珠死活不明，气死我也。安将从来没打过这个败仗，一听他眼珠子都红了，部队加紧进军往前冲，要誓报此仇。这头脑一热，不管不顾了，打仗就怕这手，你没想想，你统共带来5000军队，有多一半都报销了，你剩下这2000来人你怎么报仇，你又不摸底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你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布置的，这不是盲目的干吗，他就犯了这毛病。等他赶到漳河边上再找李队的部队，一个也没看着，他跟没头的苍蝇一样，一怒之下吩咐一声，给我攻打中牟县。2000多人打中牟县呢，胡扯一样，到那是无功而返。正在他气急败坏的时候，大将公孙福从城里领着精兵杀出来了，别让联军跑了，杀他们一个不剩，追呀冲啊，铺天盖地。安将一看不好，不退是不行了，吩咐一声撤，顺着河边跑。这阵儿军容不整，乱七八糟了，他把嗓子喊破了，当兵的也不听约束了。正在这时，李队率领得胜之兵又扑上来了，安将是腹背受敌， 在混战之中，他的车子也翻了，他也摔受伤了，从车上一个跟头摔到地上。正在这时，公孙福率领大军就扑到了前边，这就是暗将，这就是暗将。公孙福把佩剑拽出来，不容分说，到了近前，指着暗将，嘿嘿，你不是狂吗？你不是魏国的名将吗？你也有今天，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周年。说着话，手起剑落，噗，这一宝剑把安将的人头砍下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大将军难免阵前亡，瓦罐难离井台破呀，这一点儿都不假。常在河边站，没有不湿鞋的。安将那么大的本事，死在人家的剑下，也算为国捐躯了。单说公孙福命人用竹竿挑着安将的脑袋，高高的举在空中。联军听着，你家主将已死，人头在此，还不投降吗？没死的联军一看，完喽，不投降也没处跑了，放下武器，高高的举起双手，全都做了俘虏。李队和公孙福联合之后，互相问候，互相道喜，这一仗打得这个漂亮，不仅粮库保住了，还消灭了联军的生力军，更可喜的是把他的大将安将给杀了，这功劳可实在是不小啊。经过商量之后，抓的那些俘虏没什么用啊，他们不是齐国人就是魏国人，留着他那心也不在赵国，还得派俩人看一个，战争年月哪有那么多的军力管这些俘虏啊，干脆在漳河边上都给砍了就得了。于是一声令下，开始了大屠杀呀，2000多被俘的军兵啊，就在这漳河边上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然后把死尸扔到河里头，这河水全被染红了。要不怎么说战争是最残酷的，一场大仗打下来，人口锐减，不管当兵的，连老百姓都跟着倒霉。那没办法呀，杀了这些俘虏之后，马上命人报捷。赵肃侯得知这个信息之后，真是欣喜若狂。